山外青山，楼外楼，炎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炎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是收听的是辽宁电台周末炎明放羊班，时间到了。那上个礼拜就跟大家分享到说，对，在神面前有多的一些的思考，也有圣灵更多的光照，看见自己里面的东西。那这个礼拜就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功课如果学到了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开始走回到那一个按照神心意的正轨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所有的环境就会开始改变了。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以前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其实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来讲就是两个世界的重合，一个是我们看得见的一个物质的世界，另外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但是这两个世界其实是同时间存在，而且是有一部分是重合的。这一个说法，或者说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真理，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看见的。就比如说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比如像约伯记给我们看见，就说都是在天上，那我们的神跟撒旦的一段对话。整个的约伯记源于这一段的对话，就开始波澜壮阔的故事就开始了。那当然了，整个的约伯记在可见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不管是约伯所遭遇的灾难了，还有他身体的这些的疾病，还有各种各样的他被攻击这些东西，其实都源于什么？都是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先发生了一些的变化，呈现在我们现在这一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里面就开始发生变化啊，就有些事情开始发生了。那当然了，孤证不能成为一个例子。我们要再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也非常有意思，它是一直都是两个场景的不断的切换，来给弟兄姐妹来看见，给我们看见到底整个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比如像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天使可能把那个金碗倒在地上了，又可能又有书卷展开了，就是天上发生的事情，地上就开始这个可见的世界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所以其实从圣经给我们看见，可以说是一个属灵原则，任何事情在我们可见的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源于那个我们肉眼所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那一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先发生了一些什么。我们懂得这个原则之后，其实就很容易，我们就会更多的信心去祷告。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祷告就是我们去牵动，或者说是与神同工，在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里面，让那个世界里面发生变化，就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里面就会出现变化。其实这个属灵原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说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不这么点出来，可能好多弟兄姐妹也不是特别清楚，就大致上知道，但是就可能没有很清晰的去把它能够理出来。其实我也是在神面前很多年前，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神突然有一天就圣灵给我开启了这两部分的经文，尤其是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那一下子就好像就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从那以后，我的祷告其实会说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祷告可能就是我祷告向神要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得着还是得不着，因为以前一直都被前面的所谓年长弟兄教导说，我你的祷告如果不够属灵，如果不够合乎神的心意，那可能就对，那神可能就不会听了或怎么样。所以以前我一直在纠结一件事，我的祷告到底神听不听，我的祷告会不会达到神面前。当然在信心当中，其实神也很恩待我，几乎不曾推却我的祷告。在我能够想得出来，有些其实我在祷告之前我已经知道说这个是不应该的，或者是我相信神不会答应，因为是为着我自己的肉体的一些的舒服或者什么的， 当然我也知道说应该不会有什么的，但果然，对，那神为着我的缘故也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我觉得很开心。尤其是从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好在主，感谢主你没有答应我的祷告。但是以前最对于祷告是想法，但是现在我对于祷告的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看见，就是真的祷告觉得知道说是我是与神同工的，而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以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比以前清楚很多。当你说我是不是非常清楚了，就是什么都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般，当然不是了，对吧？我还是一个有限的人，我所知道的也有限。那对，就神借着我，不管教导弟兄姐妹还是教导我自己的东西也都还有限，因为我就是个有限的人。但是在现在来讲，我觉得按照神所给我开启的东西，我看见我们一生啊，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的事情本身其实毫无意义的，或者说事情本身其实就是完全是虚空的。不管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你做一些的事情也好，或者甚至是你去服侍弟兄姐妹也好，其实那个事情本身其实都是虚空的。为什么？是因为首先第一件事儿，没有我们去做，你觉得神就做不到吗？我曾经听到过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有个弟兄这样跟我讲，他说神做事也是都要借着人，就仿佛好像没有人了，神就不能做事了。对不起，我觉得你可能他所认识的神跟我所认识的神怎么那么不像同一位似的。我所认识的神是十无边有的神，没人，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帮他，不需要人帮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旷野中开道路，沙漠当中开江河的，他能够从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是十无边有的，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他用一句话就把他要创造的东西造成了，他就是那么伟大，就怎么可能说他会需要说我们帮他做一些？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理解，就是我们站在人的有限的角度去理解神，或者是我们想要去揣度神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是从我们自己有限的人的角度去看神的时候，其实这是不通达的，或者说这缺少属灵的看见和智慧，需要主更多的给我们开启。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我们经常都把神缩小了。其实神不必要一定借着人来做事的，真的不必要。但是同样，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在世上的这一些事情既然都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它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会成为有意义的事情，在乎什么？在乎我们这些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又被他所招来的，又被他所称义的，并且有一天要把我们带进去荣耀的这一帮人，如果在这些虚空本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借着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与神同工，并且能够更认识神，那这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它就变成有意义了。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一个真的清楚的概念，有一个清楚的属灵的看见，神今天要我们经过所有的事情，不是为了那件事情，不是为了事情的成就，绝对不是。对于神来讲，事情不重要，对于他来讲，那事情真的都算小事。但是对于神来讲，什么最重要？是他所看重的是我们。我再说一遍，他所看重的是我们。我们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什么？为了谁？他钉十字架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这群人。他不是钉十字架是为了成就一件事而已，他是为了我们。所以说到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然后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什么才是主的喜乐？弟兄姐妹，不是只是救恩的成就，那件事情的成就成为主的喜乐，其实不是的。真正主的喜乐是他做成那个救恩的目的，终极目的是得着了我们，或者是让我们得着了他，这个才是主的喜乐。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当我们在属世的这些事上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可能让我们心烦，让我们难过，甚至也许可能让我们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其实我们需要保持一个怎么说，就定睛在主身上，不要被外面的这些事情夺去我们的心，也不要被它打倒或者打垮，因为这些都只不过是过程而已。好，回头说就是，好，上个礼拜好在神面前真的学到了一点点功课，开始在对付自己，开始知道说原来在我里面还有这许多未得之地，开始靠着要与主同工的时候，就发现什么，这个礼拜立刻环境开始改变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夸叽夸叽好多这个事情开始往前推进了。我帮一对弟兄姐妹 offer 一个房子，那个房子他一上去就看上了，但是他们就想要压价买嘛。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都喜欢砍价，但是问题是在美国这边买房子，这个价钱不是随便定的，不是像咱们中国有的时候做生意都喜欢什么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美国这边尤其是买房子卖房子，他厘定这个价钱的时候都是经过详细的市场调研，各种的报告，最后他们厘定一个能够让市场接受的价钱，卖出去的价钱，所以他们才放那个价钱，不是随便放的，不是说我想放多少放多少，所以好多时候他放的已经是非常合理的价格，你再去砍价的时候变成什么，你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其实是我们这位这对弟兄姐妹，人家放的是将近62万，61万9，但是他们想要57万5，就想买人家这个房子，就给人写过 offer。但是我也相信说，哦，行，你让我写就可以，因为我是经纪人，我必须对他负责。那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客人。好，我就帮他写这个 offer， 但是我心底里我真的知道这不可能。那结果果然是，这个 offer 发过去之后，对方断然拒绝，而且对方的拒绝的用的那个字眼是 ridiculous， 就是什么，就是荒谬，就是你们在想什么你就差可能指着别人骂了，你是脑袋被门夹了还是被驴踢了，大概是这样。那但是虽然是这样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那当然我就需要跟对方的经纪开始沟通了。在沟通之前，其实我心里压力还蛮大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客人就是这对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就想压得很低，但是我又知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到底怎么办？这个矛盾中间，我就开始需要主给我智慧，我就开始祷告主。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啊，我就真的感受到主与我同在。好，明天接着分享。
常常盼。